中间一下，要不然它有溃。
放中间，这么放。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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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接着要来谈这个102页到103页，我们昨天谈到103页啊，这里面就谈到说然可然啊。然不由其他地方来，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佛去到一个地方，你那时候佛叫佛啊，那你要讲然的话，就是准备要烧东西才叫然，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是就果来论因，就因来论果，可是当佛的时候为活的时候，存活其实已经在燃了，不然活法也是燃了哈。所以要么就活，要讲它燃的话，一定是它有另外一个体在燃，没有存活的东西。总之还是一个观念，拿现实去比对来思考，你就知道了。好，现在我们要讲燃可燃的用意在哪里？燃就是什么？如果以我们来讲，燃就是智慧嘛。那可燃呢？烦恼嘛。是不是？那有烦恼可断，有智慧可得，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佛教在谈智慧是什么智慧？我们以为我们叫你看啊，我们说我们要修智慧，对不对？我们想要有智慧，对不对？经过好好修学以后，我们会有智慧，怎么有法？因为我给你加持以后，我送你几个智慧给你，没有这种东西。什么叫智慧？我们对智慧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在佛法修学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两端的说明，当然有啊。周立盘陀学不是就这样吗？对，周立盘陀学他是笨到连他哥哥都希望他还俗的，因为他不会持戒，因为他记忆这是很笨，笨到连少佐两个字都念不全，因为念了上面少了那一个字，下念下面少到上面那个字，所以只要周立盘陀学这种人存在，你都有希望。哎，像这么笨的都证罗汉，你还证不成，那真的是在没办法了。所以只要所以佛门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人，看到他们你就觉得说其实你可以，因为你至少少佐笨鸡都还念得出来。对，他真的笨到连这个都讲不出来。所以那时候他哥哥啊也是一个很用功修行，像你还俗好了啊，他就在他不想还俗，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哭了。那时候佛陀知道，就出门就来找他。那你哭什么？他说我很愚痴，我哥哥叫我还俗，可是我不想。那佛陀跟他讲，你是依我佛门而入，不是依你哥哥。啊，你今天要在这里学是依佛，不是依你哥哥。好，所以你需要学。他说，就后来就教他扫帚，结果他连扫帚都念不来。可是他至少他这个工作他最少天天在扫，哎，也几乎也没什么事可做了，叫他做其他事当然不行了，啊，可是他在扫扫扫到最后，因为是以佛陀的慈悲让他也欢喜摄受，结果他扫到最后慢慢也意念了，因为一个我们的 有的人说记忆力不好，其实我们念力可以训练的，我们念可以训练的，尤其是我们怎么去预持取这个法的相啊，其实这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所以我们脑袋不会用多了会用脑过多，脑神经衰弱，那是因为你不当用脑，否则用脑哪会过多。善分别啊，是恒分别，常以正智不忘，怎么会是用脑过多？就他一直用到最后，他也能扫帚也练全了，到最后他发觉就是说灰尘用扫帚扫，那内心的烦恼呢用智慧扫，就因这样的因缘正果。所以你看他有没有打坐，他根本没办法打坐的。你知道打坐的时候，恐怕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对他来教禅定，我想光扫地就可以扫完全就已经很伟大了。可是就因扫地这个法，他能将这个法转为内观，取这个扫地的意义啊，成为修行意义。你看他就证果。所以在佛法里面，从很多阿含里面的内容，你可以知道说修行整个关键处在哪里。而我们之所以开展那么多的修行法门，其实就是要成就这个关键处的。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但如果离开这个关键的解脱要领而另寻求什么修行，其实反而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管是持戒修定，我一直在讲持戒修定的用意就是在针对这个关键处。那我们没有佛陀的引导，我们的善根也根气不够具足，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戒来维护，我们必须要有定，对。那现在至少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就是扫帚是扫灰尘，智慧是破烦恼，那智慧是燃，好，那烦恼是可燃。那我们现在用智慧破烦恼，看似又是一种两端的看法。所以我们要如果用这种两端，有一个智慧想要破烦恼，其实你本身已经是一个烦恼了。为什么你不了解什么叫烦恼，不知道什么叫智慧？所以心经才会讲说无智亦无得。所以有没有说当一个人有证者，像金刚经啊，乃至阿含经都一样，当你体证道的人，说实在连阿含经也讲到什么涅槃不可爱，不可以去爱，连阿含经都提。为什么求涅槃爱着涅槃都是爱见？你总之你会看到法有一个很原则共通的地方。所以啊，当我在金刚经也谈说，当我们证果的时候是什么？不是一个果相，而是什么离染相。离是不是？所以离染相的智，就离染叫做智。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去除烦恼后读一个叫做智体的，那这个智变成有，是不是？所以他整个讲法就在这里啊。那我们现在看啊，这里面他另外用这个，所以他经常我们在讲燃可燃啊，佛法里面这里面啊，如果你们能善加推敲，其实他不管是用去来是用什么词，其实代表的是我们同一类型的执着。是从世间来执着世间法叫燃可燃，从世间法叫做慧，跟着能断慧跟所断烦恼，意义一样嘛，意义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同样的东西，你只要在佛法里面谈到跟它同一性质的东西，你应该就依中观的正见去解答它。佛教讲智慧断烦恼的真正意涵是什么，你就必须依中观正见来讲，否则的话你会跑到这边来。这时候你讲说我要修智慧断烦恼，你现在这个烦恼先断吧，对，你这个烦恼，你这个认知都已经错了，你要讲断烦恼是永无是处啊！你虽然啊，我们在某些初学者，我们要讲啊，好好修智慧断烦恼不为过的，因为你跟他讲真他也听不懂。可是你在跟人家讲的人，就像我就一直讲说，我们在前面讲因果的。谨慎因果啊，因果丝毫不坏啊。我们讲这句话和一个一般人讲因果丝毫不坏是不同意义的哦。 我们还是可以跟人家讲因果丝毫不坏，而且对方的确也执着真有因果自信，这样合不合法？合法。为什么？我讲无自信他听不懂，而且我如果再跟他讲因果丝毫不坏，又跟他讲因果无自信，他乱掉以后不守因果，这时候你反而理论虽高但不应机，不应机的法也不弃应法，你知道吗？真正的法是弃机弃理，对不对？但你连弃机都不弃机，你违背了佛法的真实原理，那不是也不弃理吗？是吧？所以我要讲说，有时候那我们是每次课都要讲得很清楚，那跟昨天不是讲了，碰到红灯你还要问说红灯到底时有自信否，这你不要管了，就停就对了啦，这时候就不要再讲了，因为这个时候再讲其实已经远离了很多实际的那个地不应机。所以包括我们在修行当中还有一个问题，那要谈的东西多到位，就很麻烦。包括我们在念佛，十相念佛可不可以修？当然可以。道理，这个就是十相念佛的道理。所以十相念佛，简单来讲，我认为十相念佛，我就是依我的原则，我就尽量修十相念佛。可是其实讲十相念佛，大家觉得很高。其实十相念佛就是依佛法正见念佛，就这样而已哦。在我认知，就是依佛法正见念佛。越符合佛法正见念佛，然后人家就把它定义叫做十相念佛，讲了一下讲十相念佛，不敢讲依佛法正见念佛。对，我就是这样，那回事都一样的东西啊。那可是问题，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当一个人对正见未成的时候，却硬要在那里转，结果会两头空。为什么？因为他空跟有融不来的时候，他一旦会产生哪些现象？当我拜佛观空观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情形，是吧？好像在拜假的。你要知道，佛法讲空，但不否定它的因果，不反对的功德。当我拜的都一点味道，就是反正假的嘛。那因为观空，可是你观空这样观了以后，竟然内心好像如绞蜡一般，这有问题的。正因为空，所以相信拜佛有功德。这个你要融得来，那当然现在我不能帮你融，你必须要不断去揣摩道理，一直在这样反复的时候，你就知道。所以如果你当你观空观到感觉都没了，这时候怎么样？空见的训练功不唐捐，等待以后有善知识度你。可是如果不行的话，并不白费，这时候你还是按你的次第来。什么次第？以有的人以信为入，可以啊。所以我们不会动不动跟人家讲说你要随空观念佛，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了解整个法的道理，我们同时也会知道说，我们不会一味的说只要持名念佛就好。这顺便讲，刚好有一个问题，其他问题有空我再谈的，这个问题刚好提到有人讲说哈，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正见的思维，我们很多人在弘法者经常犯同样的过失啊，就是说，有人身心就是我简单讲啊，我是老年学佛，求生净土的居士，听说单一句佛号，不怀疑不杂染就能往生净土，对不对？对不对？对呀、啊，可是现在问题就不怀疑。不杂染怎么做到？明明怀疑，然后就说千万不能怀疑，可是千万不能怀疑，可是怀疑，为什么？离位解开怎么可以不怀疑？对不对？就像说是不是桌子？不是，是啊，不是。你看，不然你试看看啊，这个桌子你能不能关到不是桌子啊？所以把你打昏了就可以了。我说不可能嘛，你想要说不怀疑就不怀疑，有这种道理？有，只要自由不断催眠就能不怀疑？如果这样的话，那还不简单的很。所以说讲那个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在讲一个名号一直持到底的话？因为我们在讲不怀疑是带原生，没有那个自然跑出来的不怀疑啊，这样知道了吧？无疑啊，无疑是要靠破疑来的， 否则你想无语我也想啊，不杂染，能不杂染就不杂染吗？这又不是开关电视说开机就开机关机就关机的事情，是不是？所以经常讲那个不能修的道理。所以念佛到最后先暂时掩盖问题，但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问题这个疑被盖，但盖到临终才疑，来不及了。所以我说趁要疑赶快疑，以后不要疑，不要现在不疑后头疑，这个我连救你都没办法救你，对不对？这个经常就出现佛法，第一个缺少正见才会来跟人家讲这种话。这句话对不对？对，做怎么做？给方法。所以我开始帮助你除疑，帮助你除染。所以有时候我们跟老居士在谈说，相信一句话就好了。好，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可是我们不跟他讲内容，不跟他讲其他方法，就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就在帮你处理，你不知道吗？我讲这句话，因为过去大德都这么修了，你看我在帮他处理。可是如果光那一句话能不能处理？不行。可是我讲说，过去大德是因一句话，不是？你看啊，都不要相信，不要听别的，就是听你这个，那还不是听很多？你听懂我的意思？不要听很多讲经弘法，可是就你就讲很多了、啊。你不是一直开示说不要听很多，只要一句念佛？为什么讲很多？所以要一句念佛。你看为那一句话讲那么多，跟禅宗一样，不立文字他最多，禅宗的最多，语录最多的，所有宗就是那个不立文字的最多，是。好，但世事无常，不眨眼就能见了。但世事无常，人心难测，当遭到重重打击时，不能应付，身心受到伤害，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这些严重障碍了我们的修行，这就需要听闻经法。观念对的，但是有好多学佛者说这就眨眼的，所以啊，我当然他好意的，可是好意不一定做好事的，知道吗？你护念人，你就断人慧命了。我不要你在文字上讲，我叫你一条回家的路而已。你不要有空没空把路不要带回家，我要你懂得路。所以说我们现在经常收集好多书，路标也买回来，你的方向，要自己的方向，不然你拿路标干什么？我们现在收集很多路标就是没路，不知道方向感，所以我不要你收集路标，这是对，但我要你有方向感，这是要。我说的话，你这样讲这种话，不是让很多本来有机会得度的没有了，是不是？而且你换了自己矛盾啊，不要听很多，但听我这句话，你这句话最好也不要听，因为这句话多余的，是不是？好，这就杂染，不能往生的。求教法师单单一句佛号行吗？什么叫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有四个字的。请问我们现在已经中观也读到了，算是上半学期要结束了，今天就要修业典礼了。请问你们及格了没有？这句话，请问单一句佛号可不可以？我们应该解答怎么样？一句佛号国有自信没有吗？如果一句佛号，干靠一句佛号就佛号有自信，佛号有自信的话，你知道现在往生最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念佛机没错，有日本牌的、韩国牌的、我们中国牌的、什么牌的，结果佛陀最近都没人来，机器党往生不少。为什么？他们念佛的时候一心不乱，只要不停电。你们弄到这样，佛教不像佛教，都是跟人在迷信了。我知道你的用心，但你光你一份诚心没用啊！念佛佛号一句无自信啊，要带因缘合啊，是不是？佛号一句至少还四个字的，而且拿也不像拿，南摩都刚看南不行，还有南还有摩接上去，阿弥陀佛六个字，每个字都还要靠意念串习，否则的南摩阿弥陀佛变成拿一个字到处飘，摩一个字到处飘，也不构成一个佛号。所以他本来无自信叫一个佛号，是你意念形成叫一个念呢、啊，不是吗？所以如果那我如何让你形成一个念，那变成就必须要懂得佛法，懂得要领。你可以不用杂，但你不能不懂如何持那一个单一佛号。这不就是我们引导你？ 我不跟你讲原理，但我在教学你，即便我跟你讲不要念其他，就念这一句的时候，我也是从缘起的角度告诉你的，是不是？我们如果自己观念不清楚，你说这个法不是坏佛法吗？所以我说佛法拜最多的是什么？佛弟子，讲实话，外道我根本不在乎，外道就是外道，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怕的是相似佛法。我所以讲说，破坏佛法最简单的就是，假如有一个正法出一本书叫正法，我就出个一千本相似佛法，你就跳不到那一本了，不是？所以我不要破你，我就把它混杂，混杂到你很难跳到那一本，是不是？所以现在书很多就这样，让你找不到那一真的那一本。所以有时候相似的、不是的、佛教部的，才会混淆佛教的。外道部的你不会去看，你会看的是那个佛图书馆里面佛教部的这个那么多里面的，不知道找哪一本真，就这样，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没有正见谈修行谈何容易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有时候跟一些老居士在谈道理，我们不会讲到很多缘起性空的道理，可是我的教学的内涵的安排就是用缘起的道理在教你，我如何让你升起念佛的功德，就让你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所缘，就是对佛功德的明确认知，你的能源心升不了啊。那同时我告诉你，有一个所缘眼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等无间缘，那如何练习让你的心相续不断？就这个，是吧？那相续不断，除了日常生活打活期之外，我告诉你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让它相续不断，以建立那种日常生活的相续不断，以便你滋长它未来的念佛一心的资粮。不是都是在安排吗？你为什么懂得这样安排？因为你知道缘起正见了，这你不会光讲一遍了，是不行啊。该怎么样修行才能满往生净土的愿？依然是一句佛号，但要福德因缘具足，这阿弥陀经讲的。所以你要看经典里面，在往生如何让因缘具足，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依然还是一句佛号，但福德因缘具足，因为没有单一法可以成就一法的，法不孤起，障缘方生。所以为什么一句话还叫福德因缘具足？不就是缘起的道理吗？是。在紧张的学习环境中，怎么样修行才能对治散乱心？这个在我们稍微课讲完再来谈哈，先把这个最主要的观念先谈哈。那其实散乱心哈，什么叫散乱？你把每一件事都看得很真，就散了，对不对？每件事都看得不能看清楚，每一样都看得很真，就散掉了。所以假如你在动中当中不能随观一切境，里面有一个共通什么性？空性、无常性、苦性，这个时候你就能在诸变动性当中找到一个统一性，这时候就即便境再多，你都会依那个统一性而得安定。如果你在共所有的境当中找不到一个统一性，你随境转一定散乱，对不对？散乱的，你只要知道什么叫散乱，你就知道，因为每一个境多，多的多而不知道去容摄它的话，多就散掉了，对。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散，就是把每件事愚痴到每件事情都当得如如实实真的，当然散了。这个药那个药，这个药这个药那个药啊，这两个东西同时一样，可是他分不清楚，以为说左边的就是左边，右边就是右边啊，其实同一个，可是到最后他就分了那两个，本来一个就可以了，他有两个。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太多的差别心、妄想心就是散乱心。所以假如我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是要散乱？绝对不是有境跑来给你，是你自己的差别心去抓很多东西来。所以你的心要不要调伏到对境的这种，我们经常打坐用强压，可是如果你从一开始知道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实质的那种你想的那个意义，你先把那种不当的意义的感觉、价值感觉把它消除掉的时候，那个妄想心要起就弱了。因为一同时认为它有意义，又同时说不要执， 就是哎，不要这个很讨厌，你要就靠上去啊。你们不是常我常讲的就是，不要这个不要，你不要讲不要还好，一讲不要手都接上去了。这就是我们打坐经常这个禅定修不来，要不要不要一直抗拒啊，结果都追上去，对不对？不要不要就不要了，你何去干嘛？不要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实在的不要，而不是实有一法我不要，那这样就上去了，对吧？所以你在很多法要是看不清楚，你想要降伏，你要想调整你的定心不容易。那所以说中观正见能不能建立你的定的来源？可以啊，因为他降伏那些不必要的分别，所以你不是在定当中那种差别的散乱缘尽差别的想，是不是可以减少？减少是不是就定的来源？是啊，因为定没有的，定就是定一个是专注一境，再过来叫破散乱境，那不是两头吗？也是两头啊，因为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啊。所以我们一般来修禅定，一定会怎么样？第一个增长禅定因缘，再来破伪定因缘，灭掉伪障碍定因缘，一定也是两头，它不会单一边。好，所以这散乱心我先这样讲啊，我们还是先我这一部分我先把它完，因为我希望今天有一个段落。哎，好，你看啊，现在想说，前面已经讲完，现在要做一个另外一面的解啊，就是说，然以哈，就是三十求然不可得这些哈，我们讲是以如去来中说事故，这个事故啊，我们看这个103页，若可然无然，离可然无然，然亦无可然，然中无可然，这个其实是五种相。五种相里面讲什么相？这里面啊，因为他虽然讲然可然，其实他最主要意义是一个叫若可然无然啊，其实最主要是破即因无我，即因无我就无蕴中没有另外我，就在无蕴中无蕴当中不会再找到一个我体的。好，离可然无然是什么？离蕴亦无我，即蕴无我，离蕴无我，就这个。好，它重点呢，离蕴就是我们不是在我们经常就是有五蕴生，以后就找说那一定有我，可是在我五蕴当中，就是这个和合才叫我，不是和合完了以后另立一个我，所以即蕴即就是、啊、相即的即，靠近的意思，即色即是空的即，即蕴就五蕴华的蕴，五蕴即蕴无我，离蕴无我，再过来然亦无可然，就是、啊、我无有蕴，我神我，就我们前面讲神我有没有蕴？没有。五蕴是不是属于我？没有，因为什么？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都是妄想，没有另外一个五蕴，没有另外一个我拥有五蕴，没有。其实他这个破法，你看他然可然就是破这个，破什么？连声闻的部派的一佛教的错误看法都破，后头会谈。好，然中无可然是破什么？我中无有因，我中无有因。那另外还一句就是这个长行啊，可然中无然，其实在它是应该在记里面，这个记里面有五句话，应该是五句话，就是用五个面破什么？从运我跟运的关系，其实是五句话，所以这长行就解释文的第一个那句话，其实要搬到记当中来看，搬到记里面的啊、哦。所以这样，可然中无然是叫什么？啊，就是说前面然中无我是我中无有因，那个因中无有我，就是无因当中再找一个有一个神我，或者我中找一个神。我们前面不是谈吗？如果我里面有一个神，无因的话，无因你看不到，因为神我是更细腻的嘛。好，那无因中如果有我的话，无因也不会坏，因为神我一直在里面。那这里面他谈的一些道理，就讲出这五句，就是说遍寻我不可得，五蕴不可得，相对待名为五蕴，相对待名为我，五蕴法实不可得，五蕴法为和合法，我也和合法，彼此相互，彼生此生，此生彼生。好，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不，现在先岔开来谈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在五蕴法当中会有我的认知？这里面马上涉及到叫比量智的问题。比量，比量就是比较的比，量就称量，量东西的量，比量的智慧。在佛法里面，比量智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恰当的比量智可以让你得到某些相对的什么道理，但比量智能不能成为正量？不可。那世间的哲学是从啊，从推理来，不是从直观现观来。所以现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这种五种方法，为什么会五种认知，都是世间人的不当比量来的。那我们现在呢，是由你的比量破于比量，比量就推论的意思，就是你不当的比量推来。照理讲，所以你看到我们中观里面它有没有用现观的东西？没有，它就是照你的量去破，你不合不合法。可是我们世间人经常就不当思维当中啊，就推出有世间的神我，乃至我的我，啊，世间的一个上帝者，乃至人的主宰者，由这里去推出来的。所以不当的比量会创造很多另外一个主体性出来，然后依这个不当的比量的得的结论，再以此为根源，创造很多的理论。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可以靠一个观念把人锁死，可以靠一个观念把一群人关在里面，跑也跑不出来。宗教就是如此，宗教就是如此。一个某种前提，一个你不敢去挑战的一个前提，你信受以后就框在那里一辈子哦。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有讲到宁愿破戒不破见，宁愿破戒也不要破坏人的观念，因为观念会让一辈子跑不出来。他不但破戒的人还有出来的机会，只要他还能清楚，破观念的时候连醒来都没机会，观念都绑障壁，他方向不见了。我今天如果观念还在做错，那我知道改过向善了。那如果连过跟善都混淆的话，我就不知道如何改过向善了。所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弘法者务必要很谨慎很谨慎，为什么？怕破见，怕破见。你知道像我们现在，但以后有机会跟他谈，像我们现在台湾不在讲那个八戒法的问题，八戒法不是戒而已啊，是见的问题。他会破什么？他会破三宝。我现在先讲一点，八净法是所有部派共同的看法，从佛陀那时代就有。我不在，我没有那个男女的高低想，因为我上辈子我是女的，没有，我不知道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从无量劫来，我男女大概分一半，所以我不能去骂我以前的。那何况下辈子还有可能当为女的，我骂一骂他，到下次都倒霉了。一个心量小的哈，福报不够的，偏偏生啊，生到什么重男轻女的女。那有的福报真的很差，生为男的时候，偏偏碰到一个重女轻男的地方。有没有重男轻女的？有，没福报的就跑那里，所以那是业力所成，千万不要自己乱钻。我重要，我要难，就跑到一个重女轻男的地方，看你的多倒霉。反正好的都没你的份。问题在哪里？这是业力问题。再过来，过去圣者所说，那圣者是谁？迦摄、所有罗汉。我们且不谈菩萨，菩萨也谈。可是圣者如果有烦恼，故意用来欺压你重的话，那你这个烦恼很重哦。罗汉应该是离三界却有男女相，那你不是傍圣观傍什么？如果连成阿罗汉都有这般男女相，那我修行干什么？我现在在乎的是这个。很多外道讲说你们佛像，你看连罗汉都这么污染，他们就这样说。我觉得八戒法根本是女众的药，跟我们男众没关，要吃不吃随你，因为男众不可能依八戒法去欺压女众。如果懂得戒律就知道，男众不如法根本没机会到女众的身团去啊，就一都把挡在外面去了。是女众的药，跟 男女的关系没关系，那是法的关系，是你的要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用世间见去混淆它，不但是混淆的戒法，最主要是破戒，破戒，破什么？业感缘起。男女差别不是偶然的，是业力的。好坏我们看经典，我不在这里多谈了。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混淆。我在乎的，现在在台湾里面没有一定谁尊，就是他几乎都一样。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也很怕人家顶你，因为除非他是学生为了教育，或者我才不要嘞，是不是？所以这个没有这种特别是高低的想法。可是问题见的见，你而且这个八境法都直接牵扯到什么比丘尼戒，所以那个破八境法的人，他说他哪以后要改比丘尼戒，很伟大。就是旷古以来除了火之外再过来就是他，其他都是大男人主义，所以圣者都大男人主义，反正有说过的都是大男主义，都颠倒者，只有他跟现在这一个没问题，不跟了火跟他没问题。所有凡是谈过的圣者都不是真圣者，你不如跑出这种结论来嘛。所以我的意思其实大家务必很清楚，这不是谁，这跟那个高低没有关系，没有这个问题，这是你中的问题，你中你自己看怎么去调试它就好了。所以问题就是这个见一旦弄出来的会产生什么，我们依这个产生烦恼的对立见，会破和合，又产生另一个大的过失出来。现在问题那边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对立啊，他自己讲啊，自己讲的、啊、我要是在跟男众女走在一块的话，我一定抢第一。他为什么要抢第一我也不知道，就算没有这一个法也抢第一也不必要吧。总是亲近的人都充满斗争心啊，因为人去了又动真心去想，我不是碰到你又动真心就起来，我不知道你那个大圣的慈悲跑去哪里，那这个是额外话。不过我就顺便跟他谈，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另外再谈这个问题。我不在乎说像我婚上下，对我来讲我没这个想法啊。不过就是说怕的是破戒以后，另外隐藏最严重是破戒。好，这个推理出来啊，因为我还是在这里强调，千万不要以为我谈这个话是为了要把它分高低，因为我还是一个计划，那是女众的事情，我们没有因缘不会到女众那边去。男女众的关系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关系，只有法，只有文法关系，其他没有啊！不要有谈太多的那彼此的相互细俗，你永那个没有谁属于谁的，没这种东西的。法就是法，没有那种互相细俗的关系啊！所以说一切依法来就没问题。可是问题，当你不断的你用不当证件将世间法混在一块，或是用不当的推理。出来的东西让众生依此观念升起其他观念，因为此生彼生啊，这个观念一旦不当了，又会产生整盘的笼罩着你的观念。所以你要知道，假如你建立一个不当的所谓的佛法观念，可以让人家不能解脱，是不是这样？是。对，我就讲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戒法最主要的用意在哪里？戒根本戒法走到最后是要戒那一份懒着妄想心呐、啊，不是戒而戒，戒而戒到最后不是成流，就像说戒是让你清净，就结果到最后脏洗掉了，留个伪造在手上，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务必要持真的戒，那持的真的戒的话，一定会才维系戒会，知道戒的防护功能，所以只要有能力，尽可能往维系走。为什么？它能让你清净。所以说你就会很好，由自欢喜心去守护戒，而不是为了表象的虚荣戒而戒，是想要亲近你，离染浊为持戒的根源，这个要注意。好，我们要谈这个五个啊，可燃中无染啊，这个是应该记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讲？可燃不燃，可燃不燃会故啊，先以说作作者依过故啊。为什么？可燃如果就是燃，那这样可燃就是燃的话，那可燃就是一直燃，对不对？那燃呢，一直就燃也不需要可燃，因为它同一个，对，同一个。所以我们同一个过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可燃不叫燃。如果可燃就是燃， 就是一嘛，一的问题就会出现之前讲的这个过失了，何以故？好，先以说做作者，做作者的时候也有谈到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之前也谈到了，故啊，再过来一过故，理可然无然，理可然无然，以下四个都是义过，前面五个里面第一个是一过一，后面四个是义，其实跟前面的一义过已经破了。可是问题现在读别为什么说？因为还众生还在这里分别种种，从任何角度去推断一个我在五蕴我，尤其最重要是执着一个我，所以才这里再别破，再说出有五种，五种寻求我不可得的这个道理。理可然无然，这是义，有常然等过。若理可然有然，那然呢不需要可然就自己然，会出现这种异过啊。那么然无有可然，然无有可然是吧？若哈、啊、若然自己有可然，就不再哈、啊、需要另一个可然。所以啊，然呐、啊，其实没有自己可然的。好、啊，如果我们把因为这两这个后头都在谈什么，然跟可然是独立体，不同的。其实，在现实当中，比如说我们拿火把。火把的火把，火把是什么？是可燃，火是燃。当你在见到一个燃的时候，一定是燃可燃同时在，否则你就怎么拆也拆不开。可是他现在是把它拆开了，所以我们照理讲应该理性的。我一再还有，我们只要拿到现实，你在这样看燃的话，你必须要理性的知道什么？这也是因缘和合的假名叫可燃，实际上都没有一个具体燃法。因为它是缘起，所以才可以燃烧。要是有自信的话，反而燃烧都不可能。所以你所见一切法，正因为无自信，所以才能展现一切功德用。好，所以记得这一点哦。当我们从无自信，世间法可以安立，佛法可以安立。如果从你无自信相应的作意的时候产生的功德，你才会知道佛为什么有这般广大的功德，你就知道功德可不可能。可为什么？离然故，无自信故，无自信故世间相才能安立，无自信故佛法才能安立，无自信故佛的功德才能显现。所以没有不是没了，刚好是可以显现，刚好是可以显现的，这一点要特别留意。好好，这里这样，然中无可然，为什么？因为这个前宫刚好前一段，我们从三十然已然，然时，好不未然，然时然已，都找不到可然，就前面有论证，这跟我们去哦未去去时去一样的论证方式。这中间里面啊，然中啊无可然，为什么？三十找不到可然，哎，这块可然中无然。不然你注意，你去外面把木头打开看里面，哎呦，活在里面的，他现在还睡着，不要找他，不然吵起来就烧掉了。所以以后我们房子里面就不要乱敲，把然打醒了，他就烧掉你整栋房子，因为可然里面包着然，没有这种事。因缘不合，没有独立一体包另外一个体。若包一体再过来，就算说有一个可然包着然，既然是自体的话，你烧你的，我存在我的，活你自己去忙你的。为什么？你烧不了我，我有自体故。如果可烧，那就不叫自体，懂吧？角度很多了，都不是问题。所以你要觉得一个法要成立，很简单，跟我一样，无自性。好，已有义过故啊，故啊三皆不成。问言何故说可然，然可然？那都不可成，你为什么说然可然？答曰：如因可然有然，如是因受有受者，受名五因，受者名人。这他讲这个一样，然如因可然有然，如是因受有受者，受名五因，受者他就比喻一样的情形两边，所以可以我们可以讲很多想想者，对不对？一样啊。 行行者，受者明者，然可然不成故，受受者亦不可成。所以转过来，我们要观什么？我们不是在修什么？处、受、爱、取、有。所以如果你在受特别有感受的话，应该观受不可得。为什么？细观怎么样？当我现在，所以有人都在修那个精行啊，精行有很多类的啊，精行有一些方法，还是有一些方法，不过现在没办法讲了。当你踏下去的时候，有时候它是我们身体其实有很多受，这时候你要在身体里面找一个受，或是主动去创造受。可是你创造受的时候，避免因为要为了创造这个受动要太多心，这时候你的受反而会被其他干扰。所以你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去创造那个受，然后这个受当中去感觉那个受的升起，是这时候你就知道受是因什么因缘的。第一个，先不要去破它受了。一般来讲，先包括我们在观呼吸的时候，道理先懂，可是一个道理建立了，再过来先抓呼吸，不要一开始想要破它，因为你的还不熟，一开始就要破呼吸，呼吸找不出来就观不到它的过失，好吧？还是先生活它，然后再来皮肤生啊。如果你一开始想要观，当然有另外一个修法是这样，所以你的法你要掌握清楚。你如果是要先掌握到它才破它，你就先它让它生，如果它没生，比没办法生，对。如果生法不生，破法怎么立啊？破是要有东西我才破啊，如果这个对方不来， 我怎么破？所以我来跟他讲说，那个虚空背舍，先入虚空定才背舍虚空啊。所以入虚空定是破虚空定的前提，是。所以我们当要观呼吸身心的，以呼吸相来观身受心法的时候，先抓呼吸吧。所以你不要讲一二一则不为一二不为，我这下乱了，这个整个乱套了，都不知道你在念什么啊。所以有的人就是乱修杂修，这个修到最后他很想自我虐待，去看电视好了，不要修，去睡觉好了，明天做事有精神。你要弄到那精神散乱掉了，都我们都快疯了，因为在修什么啊？乱掉了啊！这个所以说要很清楚，务必要很清楚，法有它的理则，可是有它的缘起相。你要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不会有的。所以说，你就像有时候，当我们要断苦，你要不观苦怎么断苦？我们现在断苦经常是叫回避苦，不叫断苦。他一会会讲，好，然亦不可成，受啊、哦，受者亦不可成，何以故？以然可然法说受者法，即以说平一一切等诸法。如果然可然这个论证可行的话，受跟受者的论证方式是一样，二分嘛，对不对？有一个作者，一个呢，再过来平一也是一样啊，平是什么泥嘛，对。平是提嘛，是不是？那在一也是啊，也是有一个对待的一个驴一个一啊，或是布啊一啊，是不是有这种两者法嘛？是不是？那一切法是不是就在我们？假如你的知见够稳的话，其实这个观念也就足够破你的、啊。所以我说二十七其实就是一品而已。那为什么讲二十七？你要回答到二十七的话，表示你是勉强及格，对不对？就是八步其实要不生不灭就够了、啊、你要讲到八才能成熟的话，那表示你是比较末端班的。现在问题是我们不但八九十都还在根本弄不清楚啊，当然没有九十的啊。所以二十七品是缓复破了。你看他的一切法都可以比喻，如然非然，如是受非受者，作者啊，作者依过故啊，就然如可然非然，如果可然就是然啊，受非受者，如果受就是受者，就是那变成依过啊，故啊，又离受者无受者亦不可得。你看他也用一义来破，离开受者，如果你认为实有受者跟受跟受者变成义，义的话会出问题，因为我发觉离开受没有受者，离开受者没受，好，亦不可得，故以义过故，三皆不成。如受者平一等一切法，皆同上说无生毕竟空无。 无声毕竟空是故，啊，是故，我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所以我现在建立一个价值所在。什么价值所在？我们在某些地方讲说三圣是共法，那共在何处？共在声闻，对不对？可是我要讲说，其实应该要，这是根本法，而声闻是未究竟法。那共在何处？共在一个圆满，一个法的圆满，比如中观是一个圆满见，那声闻见就是这个圆满里面的中间那一块。那我的讲的这个中间一块不是核心块，而是共通处。真正的核心就是整个叫核心，只是它取中间相通处，但不为究竟，所以叫偏。为什么我这样讲？这个讲法也不同。如果我们有时候如果以声闻为共，那我就不一定要到不共，因为找到这么共通的地方。可是如果你要知道说，其实真正圆满反而是这整块叫圆满，而你就应该以圆满为最根本，而其他的偏就不圆满，这样的话价值的导向才会对的。好，再过来哈，就是说如果三个不可能，无声毕竟空，所以无声的意思是什么？就自体空，是自性无声，自拔的自性空，而不是什么没有东西，不是没有东西。好，诸法从本以来，从本以来无声哦，你注意啊，从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哦，从本以来无声毕竟即灭相，因此你所证空是什么？不过是知道它而已，你从来没有给它灭掉什么法，因为它本来就如是。就像你不要把桌子烧掉才叫做空的，不是的，你只要知道桌子本来无声，那个桌子体本来无声，有桌子相。所以昨天我们才念什么，我们只断那个取着啊，我们不破我见啊，因为我见不过是一个施设语啊，怕的你是真有我执，才叫那个我见才可怕，所以破执就好了。那我讲会我也可以啊，讲大行也可以啊，讲用英文日文用台语用闽南语用什么语都可以，可是只要你能知道那一个就好了，只要取其意。所以用什么语词符号代做我是空的也无妨啊，只要不执着就好了。如果我把无我讲死了，变成了断灭，是吧？我们经常讲无我里面，其实很多人在讲无我里面存在什么断灭。你能不能觉察你讲无我到底是正见还是断灭见？你可能必须要觉察一下，有的无我没有，你看一下，如果是无我是那种就像说如果入涅槃你又跑去哪里就没了，那个就是断。你会觉得说其实离开三界去第四界吗？什么叫离开三界？什么叫离开三界？就第四界吗？那如果那一半的是 3.5、啊，刚出发的是 3.1、对不对？那三界完了以后就说以后就要到三界，你要修什么？如何超越第四界？那个叫超完了还超第五界，那无后一直退，是你超到哪时候啊？所以超三界是什么？观三界空叫超三界。既然观三界空，三界爱着你了，观三界空的能不能在三界玩？可以，你是说你就可以玩了。无受供者就可以叫做应供，就是吗？无受供者啊，无一个接受供养的，这时候才应供。我觉得最好是带着惭愧心应供，我觉得会倒霉。为什么？凡有所受者就会生灭了，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会发现很多道理，就你比如说参三界，他不一定要离开三界，因为三界本无，我要他离什么了？我无就无，我还要离一个无干什么？这样知道吧？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佛法，其实一直都跟用世间的看态度， 当然对每个人不是没办法，就每个东西都谈到离体，可是问题我们现在在座的应该都是有这种因缘的人才会来这里熬了十几天，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嘛，都一定有缘啊。可是既然有缘，我相信就把它弄懂。那我相信如果你高得懂，底下的善巧你就会，这时候你度的人就多嘛，或者的话你经常会跟不同看法的人产生对立，因为你认为实有的看法你那个错，所以你不知道即使他错也有他能接受的某个点，你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我可以应用他的错度他哦，你不要把他的错全部拿掉，拿掉他会悬在虚空不知道去哪里哦。错只要你不执着，他错他的，但可以利用他的错，你知道吧？我们经常要把人家统一跟我一样，那你要跟我一样，那这样你才是听我的，但不是这样的。我所谓要的就是说你放下那个执着是所有的意义所在，所以假如我在你的错里面看到你的生机机会，那我就会有时候还巴不得你错得更明显，真的，因为错得明显你才有可以从这边得利益，对，因为我说的话你没有机会。所以有人看到有人在倒大霉的时候，其实他很苦我很高兴，事实上是如此哦，我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看到他得度因缘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看他苦的时候我们跟他苦，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很高兴，心中暗笑没有笑出来，为什么？终于机会来了，终于机会苦得刚刚好，不是吗？我后来在想我过去的一些遭遇啊，也真的是苦得刚刚好，又没有之前的那些我们不容易放下，真的。所以我说这件事啊，如果老从世间角度看啊，你会觉得好荒谬啊，找不到一个归因处啊。世间啊，告诉我哪一个标准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啊。好，我们来看啊，这每句话每句话，其实如果你这样读过，对你来讲好像你也很熟悉。可是每句话其实代表什么意义？你今天所要证的无声，从不是增加出来的无声，而是本来无声，它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证的时候，本无所证。所以后来依照这个道理以后，证的这个无声的人是什么？实无证者。所以若有我有所证，难灯火不为我受记，这样你就能懂这句话。好，是故啊，这个品末说世界啊，若人说我相，如独子部众说啊，不得言色即是我，我不得言离色是我，就是说我不得言即五蕴为我，我有一个我在哪里？不在即也不在离，在哪里？在那个第五，在哪里？不可说，还有没有？我就等你讲好，好，那没框起来，有没有？就又抓到了，对不对？不可说，原来有一个叫做不可说那一个三个字，对不对？以前我有憨憨的就这样啊，以前师父跟我讲说，心经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就这样回答。你看以前读书读多了，总是都有标准答案。什么叫诸法空相？不生，马上他一讲我就回答下面，因为背很熟。以前在开始接触佛教的第一个背的就是心经，那时候跟同学在比看谁最快背完，很快没多久就把心经背完了，看人家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结果根本没用。所以到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师父在开始说什么叫诸法空相，我马上就背出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当然错，对不对？所以我就讲说那个不字是火性词，不是有一个实有一法叫不生。我们很少知道那个不其实就是火定的意思，而不是火定完的建立一个叫做不生法。我当初就是产生一个火定完的生灭之外另立一个叫做不生不灭啊，其实生了没生啊，生什么不生不灭，生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理观的不清，所以变成就是说虽掌握了一个片段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并没有透到每一个细胞处， 所以你没法融到你的每个思维点住，唯有你经常在现实观察的时候，你才看到，哎啊，原来我还是站在一个点上。后来我在想到以前我这么回答，觉得好像蛮好笑的。嗯，不过这个也就是这种经验嘛，是。那因为我有这样经验，所以我看到有人跟我一样的经验，哎，所以我在哪里？我在第五不可说藏种。问题是，你用一个什么即跟离，不管你用什么语词，你是用即离来布，对，你布的时候产生一个叫做不即不离五蕴之不可说我，结果那个不可说我是从那即跟离，就好像说我们讲无为法从哪里证明的，从生住灭，因为无为法是靠有为法，有为法靠生住灭，结果没想到竟然无为法是靠生住灭显的，因为有为法生住灭显出有为法，有为法灭了以后才叫做无为法，所以有为跟无为对立，那有为是靠什么生住灭，所以没想到竟然是生住灭让有为的概念生，竟然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即跟离，那个不即不离从何谈？所以你讲白讲了，你有没有？有啊，我看到你有啊，我不管你用什么语词，所以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在修空观的时候就是一直闪来闪去闪来闪去，那个不能说不敢面对的，那个不能说，所以变成他所有的正空性就是不敢面对，叫做正空性，那你就看到红灯就不要踩刹车，他过去才吓到说哎呦我刚才不分别竟然闯红灯，他的不分别竟然就是看到红灯不要理他，那有的人就讲说有很多人就这样，人家生气的时候你只要空掉就好，我们就常讲这句话，空掉就好，我最喜欢碰到这种人，不要让我遇到我一定跟他借钱，而且会借很多，借完了要空掉就好，绝对没有能借跟所借者，下次你来跟我要钱谁呀、啊？过去与过去，现在刹那不停，未来还没生，你跟谁要钱？就麻烦得天下乱了。他们知道，本来佛教是让大家爱太平，就因为你们这样搞出来，因为就乱，就乱在你们这些人身上。哎，当然不是，这个我们不是在玩的哈、哦。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只是说，应世间有世间世俗地的相应法，可是在自己的认知里面很清楚的哈。哦好，如萨婆多部众说，诸法各个相是善是不善？好、哦，这个不是我们常有的吗？是善不是不善？所以将善恶很明显的对立的，啊、哦，恶法是无忌，那无忌针对善无善不善就是对立法，有漏无漏，有为无为等各异，恶法各异。问题各异的话，只要一边没有，另外一边怎么会有？是不是？所以像我们来讲说修善，善善对上一善你就恶了，善对不善对下一个更不恶的话，那就是变善了，是不是？所以你怎么定它？所以因此我们会就一个人来说你应该如何如何做，有时候是不应该如何如何做才是对他有利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说、啊、你这人更多有够赖皮的，可是我碰有些人哦，细细微绑得很紧的，我就说，拜托写点赖皮好不好？所以你怎么教我这个？他真的教。我们有一个师傅就是这样，有一个流氓到寺院去，那他就是跟家人去，他不是真学佛，就是无聊刚好跟着去。那跟在师傅在开示的时候，他跟他讲，就看他就看我呢，师傅啊，赌博好不好？他就用挑战的，赌博好不好？那个师傅就跟他。很难说少赌会赢，他没有说赌博不好，他说少赌会赢啊，因为比较清楚，这样不会赌到整天麻将弄到都迷昏，少赌理智容易赢。他说真的就这样回去真的少赌赢了，那少赌赢了以后他就来就比较有信心说，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挑战你，我跟你讲赌博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你答案一定讲说赌博不好，可是碰到一个师傅讲说少赌会赢的，他就就有兴趣了，等他赌到时候慢慢接近了，因为他有兴趣了，那师傅跟他讲，师傅你上次跟我讲少赌会赢真的会赢，他说 谁叫你少赌？不能赌。可是那时候讲不能赌，就是要符合他的挑战，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笨到那个程度，就跟维摩诘经那个里面讲的那个魔，事先要来试验那个等持菩萨，等持菩萨就是被骗了。就维摩诘居士来讲说，哎呀，他不是我弟子，他因为他要供养他一万二千个摩尼嘛。啊，等持菩萨说，哦，我们不受，不受啊，你这样不能，这样的供养不如法啊，我不受。维摩诘居士来来来来来来，结果他把那个一万两千摩尼转为菩萨，然后到要还给他，还给魔，那女的不回去，他说不要，要回去，为什么？有一个法门叫无尽灯。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是传无尽灯，就是说有没有魔性，我们有没有魔性，你看大家都怕魔，你就是了还要怕。所以我就写一篇文章，有的人修行就怕说缠到魔，我说不用怕，着就着了。他说有吗？有啊，五蕴魔不是吗？他说你已经着魔，魔不会着你，你很乖，他从不麻烦你。对，莫那逻辑就是魔，所以找着魔还怕着魔，你找得很完整的，所以魔不会找你，放心，你现在还不够格找魔，找在从某一个面来讲你已经找，在某个面你也不够格，因为你没有动根本，你没有强烈的处理心，魔不会吃饱没事干找你，他有空泡茶他找你干什么？那么这自己都不清楚魔的意思在哪，所以你看维摩诘居士在一念间就将十二一万两千摩尼转为无尽灯，这就菩萨的大作为。他有没有决然对应？他说魔就是我的眷属，你看嘛，一万两千个魔女就是他的眷属，是你在对立的时候，魔是魔，我是我，他一不对立，以更广大的威德力一化，不但化掉自己的魔性，也化掉别人了，是不是？从一个可以制造黑暗的变成无尽灯，懂得去看，你就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启发啊，这个没办法再细说。哎，如是等人不得诸法即灭相，以国语作种种戏论，入国门反而在国语当中生戏论，这个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回啊，这才可怜呢。好，再过来。所以我们刚才这刚好顺便讲一下，因为有些话我就讲点一道，一直没机会讲啊，就是比量智的问题啊，不坏，但要如理。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像我们现在就在现世做如理思维，我们有没有正量？没有。可是适当的正量必须要透过适当的比量，就是如理思维。所以不要一直以为文思修不好，文思修，文思就在比量。所以藏传佛教很重视比量，他们的英明的训练很扎实，我们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要有恰当的比量，如理思维的比量，可以建立一个修行的入手处，但它绝对不能取代正量，这个要清楚。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比量嘛，不是？我们现在讲的空，所以我们现在认知的空是什么？你看啊，其实空本来无意义，没有一个实体，可是在我们现在每个人脑海里面，每个人各有各的不同空，真的、哦，你的空跟他的空不一样吗？我家的空跟你家不大一样，哎，是不是这样？可是有没有意义？还是有相对意义。这即便你未对空意做完成了解，但当你完全只跟有意相似，只要你还不断进步，这个过程当的不当的空意，却是已经慢慢顺应法性了。有这个这样子的，所以不要想说等到完全证空，你要不慢慢去磨练，也没有那个一下证空的道理，知道吧？所以说，哎，我们现在应该到哪时候才能弘法？从现实生活当中，你看呢、啊？在佛陀那时候，那个罗诃罗就是他儿子啊，他怎么修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跟佛讲说：“你跟我说法，我想要到是极尽处打坐，我赶快要证果。”佛看他因缘不具足，就是说：“嗯，你有没有跟人家讲五蕴？没有呢。好。”从现在开始你跟他讲无蕴吧，啊，他就跟人家开始讲无蕴了、哦、还没证果了，还没证。讲完了以后他又来问佛说，啊，能不能跟我传法，我想要修，佛陀看还没成熟，你有没有跟他讲十二处？没有，从现在开始跟他讲十二处。 那挤了几次以后，他发觉罗我在跟他讲法的时候，突然把所有会归在一个处了。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一切法的会归处，这时候那佛未有开示那个，他说可以直接说，就这样。你这说法的意义纯粹不是光只是度他，包括我自受用来讲，就是从一，因为我记忆不是很好，不过你不要卖动佛法，就是你那个心如果有点杂乱会出问题。可是如果你不要带着任何企图，完全是在一味的传扬佛法或是自己思辨佛法，你在说法当中可以让你原来不清楚，你会讲到一半卡住了，卡住就是你学的时候，你听很简单，你讲不了几句你就会卡住。很多人在下面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我就知道，换你来讲看看。所以有一个人他也在讲课，他说没什么讲，本来那一本要是我们讲都讲两年，他讲大不到一个月，他说由此类推，我们课停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因为他就是那几个理，他转不出来，他发觉他没办法抉择。就像我们看那个大般若经，讲来讲去其实一样嘛，谁跟你讲一样？你以为佛陀无聊一直讲一样的话，你自己没会抉择他差别，还把它当一样。所以从你的不足处，你就会看到你该修学的地方。你看罗诃罗就是个例子，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多看经典，你会，只要你不迷失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修行的修行佛法的启发啊。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言：无本际经说众生往来生死本际不可得，世中说有众生有生死啊，以何因缘而作是说，叫本际不可得，世中说众生有生死。本际就是始末，生命有没有一个开端，有没有结束。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道理，吉藏大师啊，他写什么，他写那个死不怖论啊，不可怖，可不可怕，他写完了笔一晃就往生了。你看他写什么，胡含齿戴发啊，戴头发的哈，无不爱生而畏死者，就世间的就有牙齿的啊，有头发的啊，都喜欢生不喜欢死啊。就是啊，不体之故啊，不能体会他的道理才会如此啊。胡死由生来，疑畏于生，应该死来生，来自生嘛，你应该怕生，你怎么会怕死，对不对？你应该怕生啊。见其出生即知终死，只要看到生就知道要死。所以啊，疑因气哭泣生啊，不畏死啊。就是他中间还有一句话说，我无若不生何由有死啊，怎么会有理由有死，我要不生的话我怎么会死。所以你应该哭泣生而不是怕死。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后来在讲到临终一念是什么，如何不生妄想念才是真正断生死的来源，而不是在求一个生。所以我就讲说，我用什么念头才能生得好，那就完了。所以我就讲，如果不求生净土的另外一个，那是求生净土的，当然念头做法不同。可是如果你是修一般我们所谓的依难穿法在修的，你就必须要建立那个见，你不要知道说生死本身缘起的妄想，结果在要修缘起法又期待依缘起法有讨个一个好生，这就颠倒了。你本来知道说，其实我不该执着实有生法，以一切生念处应该离才是我临终正念处，且不能在于临终当中祈求另外一个生实有生，错了。这个问题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你了解破本际的关系，其实应该了解生的问题，生死的问题。那了解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有什么关联，有什么作用，你就能善加处理你要死的问题啊。这时候你会期待的，就其实你不过是在迎接不断的生，你不是一种一味的怕死，你不会一味的怕死。好，所以这里面有没有谈到十二支里面的生老死支， 刚才前面有没有讲到受的东西，其实都不在缘起里面吗？十二支里面你只要能对比的话都切得上去嘛，啊，十二支里面有生老死嘛，爱取有生老死，啊，所以说这里怎么讲，大圣之所说本既不可得，生死无有时，亦复无有终。所以生死是从哪个点来讲，有时候当我们面临死的时候，你可以怕死，可是你也可以讲有死终于有生了。当然这个吉藏大师他是要面对死来讲说，其实死不可怕，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了，你就知道说其实死却是一个机会。你要知道佛法里面啊，修行者其实他是在什么利用死这个机会利用的。所以我们对某些临终还有机会准备的人赞叹，你不报答不是早死晚死的问题，是临终有没有准备机会。我在乎的是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很关键。所以只要你有提供一段时间让你准备，远胜过那个老死但没机会准备的。为什么？又不会真实，还会得生，而且生得更好。甚至以我来讲，我是念佛，啊，我很在乎那一段，因为这是你与药龙盟的机会，我们要一药解决，不要三世轮回的因还在后头，我过去的因还没断，可是今生刚好有缘得以闻这个法，啊，所以我好药今生无论如何不浪费掉，啊，所以什么事都可做，必要的时候就以他为主。我这是我自我安排，我不一定每个人是怎么，每个人因缘不同，我不会要求说只有这个法门，哦，我没这种观念。可是我是这样，他说这是是不是方便法门，这是十住毗婆忏，这是为怯懦众生。我告诉你，我就是怯懦众生，我是因为我知道在面对极为挑战的这种苦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能承担多少。我们也许对某些人，相对某些人来讲我们是勇敢些，可是我说我们还碰到真苦。所以在某些地方我后来细观细观，我才为自己确立一个修行，因为我不能在那里彷徨犹豫。只是我现在讲的净土比较不会，我还是喜欢从正常道来谈净土了，因为正常道谈净土以后，它的方便道就会被安利，就会被安利。哎，一下谈方便道有时候会让正常道失去了，哎，所以我反而是渐次建立这种念佛观。好，我们现在来谈这个哈。圣人有三种，一者外道五神通，二者阿罗汉辟支佛，三者得神通大菩萨佛。这个大菩萨佛于三种中最上，故言大圣。佛所言说无不是实啊，啊，说生死无死，的确是啊，的确是生死无死。何以故？生死出后不可得。找生死，所以生死是一个什么样，是妄想执着以后产生的一个执着的不同变化，依你的执着切开叫生叫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你了解众生的定义，你就知道所谓生死也不过是执着的变化而已。我执着实有我，而这个我就是利用这个色身所衍生出来的，所以我就以这样的认知为生，那这个没有叫死。可是你看呢，啊，我死了，你看我还在，啊，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还在，所以你以为我不在，就没有我马上转另外一个。所以你在乎的是我现在所拥有的。所以你看呢，啊，当你的生命是有更多的执着支撑你对这个生命的认知的人，最难割舍，听懂吗？生命本来就是妄想和合的执着相，所以当你对生命产生赋予好多可爱的东西、不可割舍的东西，你的死最苦。你的死最苦，为什么？那个难以割舍的量最大。所以临终关怀，从现在关怀起来。不然你那时候怎么念，你也没用啊，因为你就不听我的，因为那时候你根本没有想要听人家开示啊。你那光那个极大的苦痛根本升起来的时候，没空听你的啦，不会听你的。不然你试看看， 你找一个人，不然我们找你就好，你就围起来把你揍，揍完了以后大家念佛，你不要生气哦。可是你一定先回他几句，然后再来安静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说，不要讲说临终那种模糊状态，现在揍一揍就让念佛你都醒悟下来，讲那么多。现在如果揍一揍你还能真的就欢喜让他揍，有没有这种人？有居士是这样。他一个老太太啊，你知道那个老太太念佛念到身上放光，这不是他讲，是他女儿讲的。他说真的，我母亲是这样，他说也是进到房间看他身上就放光了。这个一个新加坡的老太太，他先生躺在病床，那他就是帮他照顾，他也很虔诚念佛的。他说他不会讲很多，因为他不大会讲话的人，很客气。不过后来他讲说，他说连那个他先生的大小便啊，他说不会脏啊。对他来讲，大小便不是脏东西哦。他说有一次啊，梦中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冤亲债主把他这样踢来踢，他就在床铺里面跑来跑去，就这样乱踢。啊，他那时候是，你看啊，连梦中他能维持这样念，所以他讲出来，他说，我知道是业力所成啊，该还就还你。所以他就任人踢，踢的时候他起个念头说，我希望你们都能往生，所以他就是让人家在地上这样踢，踢的时候一直还是念佛，他没有任何怨哦，就让他踢，踢到最后突然空中现出一个大莲花，那一莲花出来的那些踢他的全部挡到一边，他就一个一个把他抓到莲花上去，然后就一合不见了，从此就没这种现象。有没有真的这样？我一个师兄弟就是这种例子，他刚出家，不过他特别就是他的出家因缘写下来被我改了很多，因为讲出来人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出家因缘很特别，他出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度王法会，我们度王法会比较特别，很慎重的。那度王法会的时候我们有观想，我们是诵无常经，有观想，观想莲花之类的啊。他就坐在那里，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就人家轮到他要我们大概一个无常经度完法会大概至少有个八个啊，有时候八个连主度九个，有时候十个十一个，蛮整齐的这样啊。结果他就打坐，我们就坐到仪式到坚持一半的时候我们才关了。那个超度者是在那个坛场中间，由他的家属捧着那个香跟那个相片，结果大家都闭上眼睛在关的时候，对我那个师兄就看，怎么有一个人跪在我前面？他说：“你找我干什么？你找家人啊？你找我干什么？”结果他跑回去了，跑回去，他那个他的孩子啊，就当场在法会当中就趴下来。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法会怎么做一半他趴下来了？只好暂停，拿沥油巾一直擦，把他躺好到旁边也不知道。大家会说奇怪，什么事情？怎么那个人突然爬下去？后来他才去跟师父讲说，刚才法会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后来看就是那个相片那一个了，他跪在那里，那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带他回去。师父说，你不把他接到莲花上，你把叫他回去了。他我怎么知道？就事先没讲。啊，不过那个例子我们以后就拿来开玩笑了。他竟然叫他回去，也不是把他接到观想他到莲花上，他竟然就这样回去。他本来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说那个跪在他眼前的是那个相片那个人。我说你说有没有啊？那不可思议。不过这个是我周边的人实际发生的，这个很特别。这个人拜法华经拜到晚上啊，那个法华经底下跑出莲花撑着，晚上没灯啊，他说他也不知道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因为莲花就生在那里很久都不退，就是把那个法华经这样生的。我就讲那个很会打坐那个，我们给他一炷香都是五六小时，那个大炷香一拆的，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出去游山爬山，他不大跟我们出去，那我们就讲说你那不合群，你要打坐好就追炷香给你，你也不能起来啊。结果我们都以为是小香，不是，那是大香那种的，一晃都好几小时了。结果我们出去游山回来，他还在做，因为那个香还没擦完，他也没在乎。所以我们都以为说吃饱饭不要打坐，对他来讲没差。他当中午吃完就打坐，起来就饿了。 消化得好快。所以那是一般人不要做，对他没用，他就是这样做。他那个功夫，我说实在，其实我们一般看的不一样，可是佛教里面隐藏很多怪人物。所以说我们都以为啊，没有修，没有，有了，有还是有，我知道的还不知道，哎，很有趣的。 好，我们还是上课。 好，无始亦无就是何以故生死出后不可得，是故无始。因为无始出后都找不到，如谓若无出后因有终者，是亦不然。若无有始终，终当云何有啊？对不对？我找不到生死的开头，我找不到死的末端，那中间是什么？没有那个中间，是不是？你要找中间，你要找两端，两端不可得，中间怎么会有？是故 于此中先后共亦无啊。因中后故有出，因出中故有后，若无出无后云何有中，对不对？这个知道吧？啊，因为初中后三间段不就跟生住灭一样吗？所以改个词其实意义一样啊。所以生住灭落魄这个有什么好再讲的？一样的道理。好，所以我们在讲说有什么，有本有，哦，有生有，本有，哦，实有，中有，那也不过假施设的，对不对？有一个大约世俗地里面有这么一个状态，生命状态，可是没办法决然分开。为什么？一切都是因缘。哎，生死中无出中后，是故说先后共不可得啊。何以故？若死先有生，后有劳死者，如果你认为有时生时劳，实际的时，啊，不劳死有生，为什么？若是先有生，他的假设就是，如果先有生，我们像现在我们要讲的生命，是不是先有生命才有死，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不正见嘛。如果先有生，那没有老死怎么会生？当然如果一般不相信轮回的，因为在佛门里面就是生老死，老死生嘛，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就无因生哦，是不是？ 无因生没有一个原因可以让你生。那如果一开始叫做生，叫生自体，那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之前在论说生，生还要本身生生，就跑回来那个地方了，是不是？你那个生谁生？其实生只是就这一起生命名为生，其实它是被生的啊。也就是说对一个中有来讲，生有是什么？中有叫实，生有叫生，只是你喜欢生，所以喜欢看本有，看生有。否则的话，对中有的人应该要超度。没有中有的人死完，他很伤心。我为什么死？其实他就生了，是。我们自己执着的段不一样，各依不同的段落在执着。所以就符合你的愿呢，你就喜欢；不符合你的愿就苦。可是没想到，你所喜欢的，就是你的苦的来源；你所不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来源，不是吗？结果自己颠倒，在那里追逐一个没意义的东西，嗯，是不是这样的？不老死有生，不生有老死。因为你如果把生老死分开的话，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好，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者，是则为无因。啊，如果假设，因为前面假设先有生就有这种问题，那先有老死的话呢，也会有问题。因为生老死不会自己，没有生怎么会有老死啊？的一定要生，可是生又靠老死，那怎么生呢？就变成之前讲的相待了。所以生则非生也，是不是一样道理？若先有老死而后有生者，是则为无因，不生有老死啊。好，我们来看啊，看怎么解释。生死众生若先呐，啊，那不是我们讲先生的先生哈，是先有生，见有老，后有死。你要注意啊，他讲这句话我们不要马上带入我们的感觉，他是讲实有法，也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看到的是过程，但没有实有法。而你有实有法的话，就会产生以下的这种过谬过失哈，则怎么样？生无老死，就生无老死。为什么？ 因为如果生有的话，生就一直生啊。你如果讲生有主体的话，生负责生，生不会生老死，就是生跟住不关啊，对不对？生就是一直生啊。你要是生能改变，那就好，那你就承认生不可得，对。如果生的话，就其意就是一直生，怎么会有那个？所以说我们讲生老死的时候，其实你告诉我生其实不可得的。生无老死，把因生，事实上把因生有老死，老死有生啊。好，再过来，又不老死而生，是亦不然啊。不老死而就生了，没有老死有生，那这个生变成独立生。我不是上辈子老死才有生嘛，所以我们这个生啊，这个喜悦是来自上辈子的牺牲，老死。这如果你喜欢生的话，应该现在早点死。不是，哎，怎么变成这样？对呀、啊，你不是看到人家生就很高兴，那你为了要追求那个生，这不现在早点死，不是赶快有生吗？这样知道了？那你到底要生还要死？不是打乱了？是，所以我不是问说，是来辈子快还是明天快？是明天快还是下辈子快？如果现在死就是下辈子，所以下辈子比明天快。不是吗？所以说明天一定是快，所以你最好保证今天晚上到十二点之前没死，我的一死来生快，是。所以在观无常不是就管这样吗？你以为我还要明天，你可能就是待会就下辈子。那如果你看到这只狗很可恶，结果下辈子是猫，那这下更麻烦了。本来要想要欺负狗，结果生下猫，而且不是明天，是今天。今天变猫，结果就被那只狗欺负，那世间乱到一块。你看，本来还以为我人很尊贵，这只狗太可恶了，结果没想到今生都还没跟它吵完，你就变猫了，就换那个狗欺负你，还蛮快的。世间哪如你所想的这般定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如果以有那个广大神通力来看世间的一场荒谬，众生以彼此的无明形成另外一个共业的世间，就是说我才上次讲说错在一块才叫正常人。正常人其实的定义就是简单的错的一样，错不一样叫做不正常，啊，其实都叫错。如果到佛法来讲不是吗？啊，错的一样叫正常，错不一样的不正常。啊，其实正常并不表示你对。讲到这个，哎，的确有道理，啊，所以不要骂不正常人，你也没正常过，呵呵，对。好，若先又因生有老死，若先老死后生，则老死无因，生在后故啊，生在老死之后，那变成说怎么会有先老死而生？可是世间上都是生然后老死，怎么会老死先然后生的话，那倒过来了。又不生何有老死啊？啊，家里未来，若为生老哈、啊、死先后不可得，一时成者，就是说生老死不先后不能这样谈。那一时，我想我们不用讲了，就知道了哪有寄生且住且灭，不能懂道理啊，很矛盾的。好，我们看黑故生。急于老死，不得一时共生死则有死，是恶俱无因啊。就是若生老死一时啊，则不然，因为这个产生什么样情形？何以故？生死即有老死故，老即有死故啊。法因生死，生死是有，生叫有嘛，死叫无。若生死有死的话，是不然。第一个，两者矛盾嘛，两者矛盾。再过来，若一时生，他举另外一个角度，那个我们之前所没讲的，若一时生，则无有相因。无有相因的话，就是他说，如牛角一时出，牛角是这个角不是他的因，是头为因，对不对？对不对？此角是这样，就是生负责生，死对死，所以我们身上经常有一段负责生的，另外一个负责死的，那你到底是什么？不知道。 你有一个死在里面，这个一直没，所以说你变成，如果是这样的话，要么就上下对切，要么是中间对切，有一块在，一块不在，因为生死同时生，有这种道理吗？当然是生死过程当中慢慢衍生一个定义，叫做生老死。否则的话，你认为死有真的有生法有死法，变成就头的牛的两头角各自存在，各个存在变成一法同时存，可能吗？不可能。而且无因，无因的意思就是生不会让死产生，死也不会让生产生，叫无因。所以变死为什么恒死，生恒生，因为无因，所以不需要因，有因才会因灭而灭，因灭才果灭。可是如果无因的话，就要变常法。那常法，常法就生者恒生，死者恒死。所以这样的论证其实道理很多，可是我们慢慢熟了，就越自己就会用。好，是故若死啊，出后共是皆不然。出就是出是什么生，后是什么死，是两个共不可然，不然者，何故而细论为有生老死？好，为什么要细论有生老死？好，思维生老死三皆有过，故即无生毕竟空。所以我们要断生死是什么？断生死怎么断生死？照理讲，如果你知道断生，像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断生死的意思在哪里。因为生死没可断啊，你怎么断生死？所以观生死不可得，才叫真断生死。那所以你在观生死的时候，会出的人观什么？观观前后事，叫生叫死。后来在观的时候看到什么？那一问造成生死的诸法生生死死，有看到这里来。当我看生带死，死带生，那这个生法是不是有死有生？没有，这个生法里面有诸因缘，也是生带死，死带生，便看一切法都生生死死，叫做无常。这时候知生死不可得，才叫做断生死。为什么生死是不可得？所以他没有真生死可断。好，这个是这样哈。而今何故贪着细论生老死，未有决定相呢？怎么认为死有决定生老死相呢？对，如果道理懂这个时候，你应该无畏生死。所以吉藏大师为什么他说死不怖入呢？就是不怕生死。为什么？因为他根本没有识生死。那你看哦，当我们现在道理虽懂，你能不能转想，假如你现在要死，你会不会紧张？我讲真的这样哈，你试看，因为观想要很真实。你如果知道说啊，其实想看看了、啊，那个都没用了，当做真的，你试看看，你会转观察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陆续停，这时候一片黑暗。所以我经常对临终者都训练他怎么死。我如果熟的我就说好，那我们现在来训练怎么死，反正你一定要死。那你就死得有准备，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啊。我训练怎么死啊？这破而法不是这样吗？所以平常我们要训练怎么死，有物事敌之不来，正事无有以待之，对不对？我不怕死来不来，而是因为我准备好了。所以我经常讲说，你准备好没有？就这样而已。你准备好面对那最后一刻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在生死上的道理好像懂，可是你为什么畏惧？你一定是对生死还有关，是不是？所以你应该在这里慢慢训练一个正见，正见有了以后，其实这时候临终助念就很有用，因为你不乖。所以在你现在可以的时候应该就要训练了。这没什么好谈，像我们一般在跟我们家人谈死的问题就很好谈了，因为我们大概常谈久了。所以像我们家老菩萨讲说，我不要求，只期待我临终的时候没有病，那你们刚好那时候有假有空能来帮我助念，我只期待这个，其他的没关系啊，不要活太久，真的麻烦。我说这句话不用想，准备好了才讲，不要活太久。你现在不要管久不久，只看准备好了没有，时间不要管它， 你准备好随时面对人，准备好的时候管他来不来，你准备不好的话你还巴不得长一点，为什么？道业未成啊，所以要精进啊。这时候应该念精进，怎么念活太久了不耐烦不是这样，所以很多观念有时候混了。不过他们这些老菩萨，我说你会不会怕？不会。到底真不怕不会怎样？他是说真的有些老菩萨不会。我最好有一件事，你真的有把握，他说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的啦。他不一定他真的修到这个一知十字，他是觉得他深信阿弥陀来接他。我一听到这句话好好保留啊、保留，因为他就相信阿弥陀佛不会跟他说谎。那这种一个单纯的念头对三宝，实际上他的信有时候胜过我们。不管他的信里面含着多少正见，可是在那个信，这一个信法的深处啊，这个十一善法里面的这个信心所，他是比我们强，而且纯净，他不怀疑。所以我看到这一点还蛮高兴的。诸所有因果即相可相法，受即受者等，所有一切法非但于生死本际不可得，如是一切法本际皆亦无啊。就是说一切法因果相啊，就是说我们简单讲，一切法者所谓因果相可相啊，相可相，就是说一个是被描述的、被形容的、被加上符号的、标签的，和一个叫标签东西。凡是凡被认知者，被认知认知法跟被认知者，受即受者等皆无有本际，就是这些法没有一个生起处，你知道吗？我不是讲过吗？现在我看麦克风，那我现在没看麦克风，那看麦克风就执着麦克风看不看有没有生命，有。可就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是从看别的转到看麦克风，中间只不过在生生灭灭，有没有一法生，就概念生了、你们了解这一点，注意一下。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东西从来没有切断过，乃至你认为有无，也不是真有无，真的看到无而说有。为什么那个无不是就你紫色的那个法无而已？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认知者，或是一个认知法，总是就是以不断的不同类型在衍生过程当中，我针对某一个科特定点论有无，实际上就整个生命现象从来是不断不长，知道吧？所以有无只是就我们安立的地方在论有无，实无有。我不看麦克风我还看别的啊，我闭上眼睛还有一个闭上眼睛的法在，对，所以没有一个，就是那谁在支撑？前面不是讲吗？本住没有，就是什么持法带持法，那你说他没了就另外一个法身，就是变成瀑布都没有，可是瀑布有没有乱飞？没有，可是瀑布就这么稳，可是有没有死法？没有。所以生命之流就像这样，你不要说没有，有，而且是连续不断才叫瀑布。你要没有空的掉一半不见了，那叫下半段又跑出来，没有这种瀑布啊。是瀑布一定是横续不断不长，你看瀑布是不是就不断不长这样子？你要没有讲说前水跟后水不一样，可是就是因为这样才叫瀑布啊。要是它突然都有不流，那叫做冰块，要么就是一个山谷，因为没水，对不对？那如果水都不流，那不叫瀑布，就非得流，流的时候就前不向后，后不向前，前不可得，后不可得，才叫瀑布啊。生命就是如此。好，所以皆无本际，非但生死无本际，以裂开是故啊、说生死无本际啊，就是非但生死无本际啊。就是并不是只有生死，其他一切法，好吧？一切开始说以生死来论本际，实际上有没有真本际？没有。哎，这个剩下十几分哈、哦，本来我今天是有打算把这个不，因为它这个剩下没几页，就是这个，哎，破苦品第十二哈，哎，这里面啊，我想下次再说啊，下次时间我现在不接三页多。如果大家有因缘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读完。那后头的话，我想 在时间上掌握，因为之前基础有了，后头可以比较快。哎，那因为为什么现在讲啊，有点上不上下不下，那干脆就针对一些上次没回答的问题啊，我看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好，哎，这里面讲说，作者受者皆无自性，因为他跟我们现在谈的课程有关。作者受者皆无自性，而业果不思，可否理解为因缘所造，因缘所受？因缘所造，因缘所受，这个语词容许，可是我担心你有一个因缘，懂吗？有一个叫因缘的在造，还一个因缘的在受。你要是这点，你就说这时候所造，当然你这样讲也对。可是我现在必须要再透过其他方来检视你在讲因缘所造、因缘所受的时候 有没有立个法？你连因缘所造、因缘所受是为了语言施设方便而说世间某种相可以，可是如果认为还有一个因缘体在造在受，所以有时候语词可通，可是要看你给赋予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变成我要讲说，你可以讲因果啊。那我们乃是讲说空，可是这个空如果立个空体和一个是即灭自性而得的那个空，而不是立空体，讲空都一样的道理。可是我不知道你是给空定个体没有，如果给空定个体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你讲说所谓因缘是也无，连因缘亦无真实因缘，所以我是方便名为这个因缘法，而这个名为叫做这个叫生，这样造乃是这样受，是这样，这样还可以。再过来，前段时间我请问一位师父，怎么样才能开大智慧？他叫我去看《六祖坛经》啊、哦，我看了一段时间，感觉最明显的是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哦，十字路，任何的法或者事情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啊、哦，也可以说辞也不是，说比也不是啊、哦，似乎法法都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不知道这样的这一步往而后哈、哦，接下来是如何思维修行呢？这注意红灯是红灯，绿灯是绿灯。你所谓不可说是怎么样？你知道？不是模糊的不可说，不是不能感觉的不可说，是发觉一切法要说的那一个东西实不可说。你如果不是这样，只是说。因为你一下有一下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真的也不知道，是因为它是迷糊，不能说，知道吧？我不知道你的状况，因为很多人是因为，会有会空，会空会有，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反正我就学着会有会空，不能说不能说，为什么不知道了？这个不知道不是不可说，是不知道，是愚痴。其实能不能说？他没爱找你啊。说，所以你还是说我非我不断呢、啊，是断执着而已啊。所以他为什么不能说？不是那种模糊不能说，是我发觉要说的那一个没有，要实有执的那个东西不存在。一切是什么？都是刹那无常法，我无法取那个法，所以我无从说，不说强说之。你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我坐在哪里，你这样问我很难说，你跟我讲个方向我就跟你讲你在哪里。你看坐在哪里，你位置很多，为什么？从上来讲你在下，从旁来讲在那边，从左右那一个角来讲，你都相对位置那么多，你叫我讲哪一个位置我无从说。可是你就跟我讲个点的话，我可以说，当然可以说。有没有实有红绿灯？没有。有没有红绿灯？有。为什么？依世间来讲，某种色光进去的时候反显出来叫做红，实无红者，是因为在某些色的反差里面产生这些差别，并不是真有一个红体。那你知道吧？那有没有红？有。所以《金刚经》讲说我不说断灭相，是所以再下来哈、哦，再下来，当然我你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说假如你能真正很熟的话哈、哦，你应该会有一种明确感。这个明确感不是定在哪一点，是有一种对诸法相的了然心。因为明相，明相不是灯光亮，就知道 法的变动相啊。所以那时候知道的时候，你就开始观什么？依你的现在因缘啊，就是你了解道路了，再过就顺你现在因缘哪里适合你。像比如说我们都道路不了解的话，看来看去，我知道我的根性，我知道我的烦恼，我知道我的弱点，我知道我容易在这里此生彼生，那我就尽量防护，不让他此生彼生。我在那这里容易以身善令身，为身以身善令身长，为身善令身，我就在这里我容易有过，我让他断，未过的话人家不生。所以这就是你的抉择，好吧？只能讲这样，再细讲之后针对你具体的问题来回答，我就没办法跟你讲怎么修。既然现在一个原则性的提出来，就是说你必须既然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应该就你现前因缘来定你的次第。所以每个人的修行次第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医生怎么治？我还没看你的病，我怎么知道怎么治？他不是先开刀，先吃药才开刀？不是，你先开刀，为什么你已经来不及了？我一个表弟他是医生，他说要是病人啊进来一直叫的，他都不会去看他。那个进来不会叫的，他赶快去看。那不会叫的差不多了，会叫的还可以，体力够，还慢慢来。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啦，不过他就开玩笑说，进来一直叫，好苦好苦。那个他说等一下，那个不会叫赶快去，那个不会叫就快完了。所以并不是叫的就有用啊。是有些东西你说法不大一定啊，所以说你说我怎么治，我要看状况啊。所以很多次第是啊，当然我不是医生啊，我不能讲说到底叫不叫啊。下次就是故意不叫，结果医生啊不叫的没算，这到时候都怪我。我有一次被医生那个他推拿，很痛，那我忍着，每个被推拿的师傅都一直叫啊，叫他就知道哪里啊，叫了差不多他捏差不多。那因为我没叫，没叫推到最后一个多月都还红肿。我说你怎么推成这个？没病也，你不要说哦，已经哦一些淤青，我当然淤青了，没病，像这种推法当然淤青了。他说你没叫，说啊要叫哦。他说没叫以为不够力啊。他说你早点说吧，我是很想叫，我是爱面子。大家都同样一份善念，可是你竟然逼着这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弄得早知道我就叫大声一点，弄得我怎么那么苦干什么。这个问我闭关时候修什么？修佛法。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有一个感悟，其实没悟到什么，不过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相信佛法功德，我更相信，我没有悟到什么啊，不过就是我更加坚信佛法不起狂，我只能讲这样。那若闭关时阅读藏经，应如何阅？哪一个？这时候你还不适合阅。为什么？见没有的话，你会进入一个茫茫大海，结果不是被水淹死，是被经典淹死。为什么？你没有起码的见，不是说所有见建立才这样，可是起码的见要有，否则这么大的海啊，你进去你无从抉择。所以为什么诸宗诸派会建立判教，判别的判，就是让你知道法的次第啊。所以我们不是死读判教，是让你知道法次。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一种见，也一种这里面有没有隐藏判教？有啊，大小而已嘛。所以你要有这种判教能力，以后你入这个东西，你才能知道你站在什么点去摄受什么点，就会恭敬所有法，但不是混了。你会尊重一个法的共通性，但不会破坏它的缘起差别。这时候你在业障的时候就有。可是如果你见没有，当然我不是说你没有见啊，当然你可能在问我说我平常是怎么阅读这样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技巧。我一般来讲，我不一定完全扎了，全部念了，因为有些东西蛮复杂的，有没有必要？我还是就我本身需要。还有就是，当然阅藏是，我是蛮欢喜的，因为我觉得充满智慧，但我还是会拿捏我自己的定位。那我要以什么法为主？我倒不是有些人就整个都阅读，其实问题。你要算多少算数？ 我要的是会算法，我倒不一定要算很多。我所有的算术题目不就是为了要建立那个会算，所以我不要会算了又一直找题目来算，那无穷尽的。你以为三藏十二部就这些吗？还有呢，你如果觉得不够，我再写几本给你。你现在你们一直做印书吗？你读得完读不完？所以还是要一个原则，你要很清楚你阅藏的动机，你要得什么大约的了解。所以过去大德有些人阅藏阅藏会经还是什么有一个词，你们可以去参考一下。哎，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一时像名字我不想，对，你去参考一下他提供的一些要领，对不对？那有的话你才不会掉入这么大海跑不出来啊。再过来就是你曾说过修行有次第，请问法师，我们应从如何入？好，就刚才讲过了。其实所有的次第，在我来讲，现在很难个别说。可是见八正道不就是从正见开始吗？所以我始终认为正见为先。可是正见不要杂乱的见，杂乱的见，这东学西学。你可以学很多，但你会归的见，在我认为，所以说我不大喜欢把宗门分得那么分歧。我今天如果一中观不能成熟，还能我宁愿我还是会用唯识来帮助我建立中观见。在我真的是这么认为，别人怎么说别人的事，我就是这样。我如果中观唯识不能，我就从如来这样帮我建立中观唯识的见，我就是这么一种的态度来看。所以乃是我从阿含，乃是从其他，我就要建立那个我的最稳固的见，这是唯先。见有了，回家入斗了，那怎么个走法？海的、陆的、空的都随你，对不对？我总觉得我们所学的有些杂。好，请问法师，我们要如何把佛学形成一个体系？我刚才讲了，其实你不要想要形成一个大家用的体系，先以你，也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很乐意看到很多地图，但我始终会把所有地图相互的对比出我的回家路。那我回家路如果清楚，我就知道第一步先走哪里嘛。是，如果我没有的话，我们杂，其实杂不杂？为什么？你要能收摄它就不杂。也就是说，当我给你很多点，但你能相互比对出来的时候，杂反而像我们在卫星啊，卫星在定位一个点的时候，现在不是战争很厉害吧？有时候一个飞弹在打一个地方，不是用一个卫星的，是一个卫星网。为什么？相互参考，那共参考一个点，所以那个很准的，误差都不大。单靠一个卫星不准，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些更多的参考坐标，你抓到那个点就很够。所以我们不杂，是你分歧的叫杂。你如果能统摄它，诸法相互共成啊，不是吗？但一法又不成，所以要因缘合而成。如果你的剑从两边来建立剑，就像柱子，更多柱子，这个洞就不会倒了。如果这里也能通，那里也通，砸不会砸，因为我收摄变成持一法、称持法、持称法之后，我的剑是这么多的正剑汇归成一个坚固的剑，谁动摇我？我不但从是佛经里面建立我的剑，连世间法都砍到佛法，那你也可以讲世间法，对，这里看。快到了，我是一个具有弘法热情的人，现实中也是需要我去弘法。好，如是菩萨佛，不是啊，应该说是啊，您不是受菩萨戒过？你如是菩萨佛，是还护菩萨就是啊，所以这个菩萨是一个重要的字，这个使命。这的确是菩萨，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哈。又一方面，我很想自修，请问自修与利他两者在现实中如何调和？是否有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哈？很抱歉，我实在是时间很赶，我没办法一一这样具体回答，因为有些事情要就你个人来谈，因为没办法每个人一样啊。不过很多人就讲说，哎呀，你自修就治疗，谁跟你说？你把大智度论看看，智者大师也引他。为什么菩萨你在深山？因为我想要得三明六通，以便圆满四弘誓愿。所以我虽在深山，念念在众生， 那我这么生善，就是为了众生才到生善的。所以我在我的佛堂里面写什么？四花四，因为我那个卷舌音不大会，四生净土，愿度娑婆，上联快去快回。所以我真的是以回来为去，是这样，否则你会厌离，厌离有你那个厌离是对立心，不是的，是以菩萨发心修净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发修净土的心不纯，那个厌便是讨厌，不是，它是不可爱但可慈悲。那个厌心要弄清楚，是不可爱但不是要你恨。所以我们要讲说自修怎么样，像我来讲，我经常就同时间我做不来，可是我会顺我的因缘。所以以我来讲，学术我也做过，弘法也做过，行政也做过，教育也做过，那自修一段时间，现在我就各方面分开，因为一时做不来。所以你在做弘法事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就专心做，可是我不会执着在这个地方。当我自修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位置的意义，但我也不会执着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的人当要讲你说啊，你只是在弘法，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想法，任何事情都有意义，但就一个修学佛法的总资粮来讲，你应该广学。所以很多人一直在偏向自己所谓修，可是没有资粮，所以后来他讲出了很多理论是什么凭空想的，因为他也没有行政经验。他今天好不容易当上一个高位置的时候，定出来的制度啊，别人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曾经验过底下的那个。你们现在大了好，你们都不用大了，对不对？我们学院都是自己组嘛，连寺院大部分都自己组，所以大家最苦恼的就大了，就大了。大了是有时候让人家很颠倒，所以如果你自己没有大了经验，你所定出来的规矩是他做不来的。你没有教学过，你没有从底层做过，你很多想法会想的有点腾空想。你没有直接面对人的苦，你讲出来那个习苦之道啊，不能用。就像我们的那个何不食肉糜，这个我们最近台湾在就好像说那个梁惠帝还是金惠帝，我忘了名了，就是说你们饿吃肉啊，没有糜吃肉啊，他说我能吃肉我还跟你讲饿。对，你经常讲说习苦就这么习啊，可是问题你那苦跟我的苦不一样。所以有一次啊，那个一个法师啊，对不起，稍微拖一点点啊，一个法师就讲说，他给不是一个居士啊，拿一个东西给他的子女，说我这个游戏怎么样？这个子女他因为他自己很少用电脑，就让他子女小小的讲，叔叔啊，你落伍了，也就是说你买这种游戏谁玩呢、啊？早落伍了。他说你们玩那么高的。那个笑笑连回都不回，这是小大人啊。所以你当然苦就这么一回事，你没苦过，你所以说不知道的那个苦，所以你不知道有真正的习苦之道，所以你讲不出能感动人的话，因为你没苦过，你观不你自己都没观察过苦，你怎么跟人家讲那个？你不容易去感受对方的苦不自在，是不是？像我们一般修行人比较没有家累啊，所以我们讲说放下。放你可以你去看看，放你有儿子的你看放看看，你就放不下。所以你当然不是说那我们结婚来再来就有关系，那就完了，那就很难了。不是，你必须要能感受那种割舍亲情的苦，这时候就你才能知道解决之道。所以当初我在跟人家讲那个地震的后遗症的问题啊，我要跟他因为。县政府要我去跟他们谈，我自己就静下观想，我处在地震当中，那种奔家人死，我先把具体观出来以后，想我处在这种环境的时候用什么心来对应，这时候我才去跟他讲怎么对应的。你没有的话，你那不白讲。所以我是觉得，以你最需要，你可以把你的需要拉开来，看你现前最是在你现在来讲，你的次第就是。不要等离开佛学院才想要听吧，来不及了，这时候就把它拦住，对不对？时间就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我没办法，下次吧，好吧，我们今天。 这是到此。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不晓得我这样说恰不恰当，不过我是一片心呐、啊。好，中间要是有哪些不恰当，我希望大家能善取我的意思啊。细微的地方，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的思考有时候一下跑很多，没办法面面俱到，所以讲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或有不当，你可以记下来，以后来问我。那或是有些的确不是很当，我不知道啊。那这中间要是有些过失，请大家多包涵啊。不过就是取我讲的主要意思，这样好吧？免得我有过失，因为你这样，以前我上课不让人家录音的，那要录音就能问到我吧？我怕他传出去，传出去以后这个一错误就错误掉很多。可是现在反正也挡不住，就讲。不过我是希望就是。至少如果中间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告诉我，我的本意抓住我的本意啊，好，我的维系是我观察不到，我不是我还是烦恼众生的啊，免得我增加我的过失。好，我们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生活道，
皆共生活道。
那同学先做一下
啊。对，那个作业要作业的。作业哈、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以中观目前讲到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一般作业字数多少啊？我要的是真的而不是抄的，你们抄大概会被我看到，哎，我会感觉出来哈、啊、就是说讲你真实感受，因为我们学法最重在真，对不对？所以以中观目前讲的你的体会或是你的疑问啊，或是你的解答你的心得，那我想就是不用多，1000到2000字，这样可以吧？可以哈、哦，可以。那这样我避免跟你们结恶缘。所以一听到定太多以后，所有中观讲的都不见了，这个很可恶啊！哎，
我们那个这一期的课程到今天就结束了。我们首先也掌声，感恩刚法师在半夜里给我们这个这么辛苦的这个上课，大家掌声。那么下一期的课程，教授还会做个课程表的安排。那么南理众同学，有哪一个？这个礼品可以跟法师这个
解决。
你做南中的班长
哇，
代表
课还没完呢。
好，这样，好，这样，
这怎么样？
那个作业是通过你们。
也可以，不然就统一在一个地方再一次放给我可以。那我改完，我希望在下次的时候，如果说大家能时间够的话，我比较能改详细。
三周，
我太赶了，
三周
可以，
三周
可以了哈。自己定，以中观相关的。
还有那个三周那个女众，有女众这个班长统一考成那个 U 盘，发到教务处。
受戒的人怎么办？
去受戒的人，受戒的人等受戒回来再说。女众没去，你关于自己。那么女众两个班是吧？两个班长负责，在三周内，三周的时间写，统一交到教务处，那就有事。那么在教务处发给他。
好，
那三周完发给他。
我不晓得。
就这样子。